我想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蒙福的人生，朝圣的旅程。弟兄姊妹，我们人的生命非常的宝贵啊！耶稣说过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啊，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他的生命呢？耶稣基督啊，把整个世界跟一个人的生命做了一个比较，他把一个人的生命放在这个天平的一端，把整个世界放在天平的另一端，结果这个天平向哪边倾斜呢？弟兄姊妹，向一个人的生命倾斜，是吧？啊，人的生命非常的宝贵，但是也非常的短暂啊，像花朵上午开了，下午就凋谢；像青草早上发芽，晚上就枯萎；像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是吧？人的生命呢，因为短暂尤其显得宝贵，是吧？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活着，那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想到死亡的事情，是吧？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像鸵鸟，把我们的头埋在沙里啊，对自己说 I'm OK， 据我目测死亡离我还非常的遥远。只有当死亡临到我们身边啊，非常亲近非常熟悉我们非常亲爱的人，我们才怎么样啊？猛然惊醒，哇，死亡与我擦肩而过，是吧？上帝是说话的神，有人说上帝借着我们的快乐对我们轻声细语，是吧？上帝借着我们的良心向我们讲话啊，但是呢他借着苦难怎么样啊？向我们大声呼喊。苦难是上帝的扩音器，要唤醒一个沉睡的世界。那上帝借着苦难和死亡唤醒我们，向我们呐喊什么呢？我想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生命是他赐给我们的宝贵礼物，不是我们赚来的，不是我们配得的。我们没有做什么，上帝必须用生命来报答我们，我们也没有先给他什么，他必须用生命来奉还我们，是吧？我们不能向他要求我们要活多长的时间，我们只能怀着感恩的心领受生命，珍惜生命，不荒废生命，活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生命非常的宝贵，那死亡并不遥远。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生活呢？弟兄姊妹，我们只有来到生命之主面前寻求他，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答案。只有在他的启示里面，我们才知道怎样的生活是完满的，是喜乐的，是美好的和蒙福的生活。我想借今天的经文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信息，就是我们怎样在有限的岁月里面能够过一个满足的喜乐的美好的和蒙福的人生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你告诉我们，我们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我们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满足的福，就是住在最靠近天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几段经文好吗？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刻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了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了抱出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好，暂时到这里。那我们中国人很讲究住的地方是吧，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啊，尤其是到了美国，我想这个更加的讲究是吧。那这个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的智慧，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什么呢？近朱者怎么样，近墨者黑是吧，人以群分什么，物以类聚是吧。那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孟母三迁是吧。那孟子的母亲叫孟母，在孟子小的时候呢他把他们的家安在一个靠近坟墓的地方，结果呢这个孟子就学会了祭祀和敬拜的一些礼仪，而且常常玩这样的游戏。那孟母一看就说 That's no good 啊，就把家搬到了集市旁边是吧。那孟子在集市里面他学会了什么呢？他学会了做生意，也学会了屠宰。那他妈妈一看呢说 That's no good either， 然后呢把家搬到了靠近皇宫的这个薛府旁边啊，孟子在这里学会了宫廷的礼仪，而且也学了很多各样的技艺是吧。后来就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大儒。我想这跟孟母找这个住的地方是极其有关的是吧。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希望找个好区，我们买房子一定要找个好的学区是吧。我们受点苦没关系，下一代不能耽误了是吧。但是哪里才是最靠近天堂的地方呢？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作者一开始就提到了上帝在地上的家，就是以色列的圣殿。我想对于我们华人来讲，圣殿是非常陌生的。那我想更陌生的是什么呢？是那个作者对圣殿的刻木啊。我们知道诗篇的主要功能是抒发情感的啊，你读诗篇84篇呢，你会感到里面有一个浓的化不开的深情是吧。他所用的词汇何等可爱，羡慕刻想。那羡慕刻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朝思暮想，魂牵梦呓的意思。他 他甚至对麻雀、对燕子充满了羡慕，也非常的嫉妒。那这个是恋爱中的人会有的感觉，是吧？那我们很多人啊，都有过恋爱的这种感觉，是吧？除非你现在正在热恋中，我想这种感觉可能离你已经是非常的遥远，也是非常的陌生了，是吧？我们很难理解这个作者的心情，我们可能需要修改一些内容，我们才会找到一点感觉。那比如说对于羡慕别人有好房子的人，他会说，某某某啊，你的居所是何等的可爱，是吧？对于爱时尚的人，他会说什么呢？ Clarksburg Montgomery Mall 的商店呀，你的居所是何等可爱。那对于想事业有成的，可能会说某某某大牛啊，你的实验室是何等的可爱，是吧？对于想找一个稳定的工作、颐养天年的人呢，他可能会说，某某政府机关或者大公司啊，你的那个 building 是何等的可爱，在你那里麻雀找到了自己的家，是吧？燕子啊，也找到了爆出的窝，如此住在里面的怎么样，便是有福。所以我们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一些改编，我们才会找到这个诗篇作者的感受，是吧？那这个诗篇的作者是可拉的后裔，他很可能是一个唱歌的或者是一个看门的人。那写于什么样的背景呢？有的人说是写于被掳之前，那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是写于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之后。因为一个人通常是离开了家，他才会感到家的温馨、家的美满、家的可爱，是吧？那上帝的儿女呢，只有失去了对真神的敬拜，流落到偶像横生的地方，他才会感觉到圣殿的宝贵，是吧？当然了，圣殿只是代表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那人只有回到与我们神的这个爱的关系里面，才能够真正找到我们心灵的家园，找到我们心灵的归属，也找到我们心灵的满足。那这个诗篇的作者，他在这个暴君的铁蹄下面，他呼求万王之王，这个我们都比较能够理解，是吧？当我们神的儿女在古怪难缠的老板的手下胆战心惊的度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羡慕万王之王的美好和仁慈，对不对？我们在地上老板的这种骄傲粗暴里面，我们会渴慕基督的柔和和谦卑，是吧？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了上帝看顾麻雀，这个是最不值钱的鸟类，上帝也看顾燕子是一个最没有安息的这种鸟类，它们都是非常普通的飞鸟。在中国有一个很残酷的时代，麻雀被剥夺了生存权，大家知不知道？我想上了年纪的知道我在讲什么，是吧？那在欧洲有一个非常残酷的时代，那犹太人被剥夺了生存权，知不知道是什么时代呢？是希特勒的时代，是吧？ 上帝是如此的慷慨和如此的亲切，他把自己的祭坛，一个神圣的地方啊，都向这个麻雀和燕子来开放。有时候呢，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像拼命的飞向高高的枝头，那我们想要挤进这个稀有鸟类的群落里面，我们发现我们常常遭到排挤，甚至会成为猎人的目标，是吧？我们想想那些在教会啊，在天堂里面敬拜神的人，他们是多么的有福啊！那些被洁净的妓女、税吏、罪人，他们穿着圣洁的衣服，在上帝的宝座面前跟天使一同敬拜，是何等的有福。那只有失去了乐园，人才会更加怀念这个乐园的美好。只有了失去了乐园的那种满足，人才会知道我们自己是多么的贫穷，多么的饥渴。对于诗人是这样，对于我们其实也是这样。你若尝够主恩的滋味，怎么样？便知道它是美善，是吧？你想想被赶出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他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中国有句名言可以表达这种感觉，叫做曾经沧海难为水，是吧？除却巫山怎么样不是云。当你见过汹涌澎湃的大海，小河沟里的水算什么呢？当你看见巫山美丽的云彩之后，其他地方的云还好意思叫云吗？圣经中也有类似的事情，在迦南的婚宴上面，是吧？那些客人他们喝了耶稣把水变得酒以后呢，他们感觉怎么样呢？他们就感觉世上最美的酒就跟水一样，是吧？毫无味道了。那这里有一句经文，我们一起念一下，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源泉，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在上帝之外寻求满足，这个是我们人类心灵饥渴，人类没有满足的根源，也是我们心灵贫穷的根源。所以基督来了，他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说什么呢？我们一起念这一段经文：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那耶稣在讲什么呢？当我们接受耶稣之后，他要赐给我们圣灵，圣灵会以我们的身体为殿，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圣殿是地上最靠近天堂的地方。那当圣灵以我们的身体为殿之后呢，我们已经住在了最靠近天堂的地方。我们可以在我们里面来寻求神，我们可以随时的敬拜他，亲近他。因为基督的身体，这个圣殿的幔子已经裂开了，我们可以直接来到至圣所，我们可以面对面的朝见神，我们可以在他这个活水的源头怎么样欢然取水，是吧？当然圣经也教导我们，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怎么样？主就在我们中间，是吧？这是讲到 在教会肢体生活中，神更加丰盛的同在。如果我们在主日敬拜、小组团契和肢体生活中，我们与神联合，我们会得到更丰盛的供应，也会得到更丰盛的满足。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喜乐的福，走在靠近天家的路上。我们一起念一下这几节经文。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在这一节的诗篇里面，作者把他的视线从圣殿移开，他站在远处，站在高处，来用他的眼目来跟随那些朝圣者去圣殿里面来敬拜神。那我们都同意，人生是一段旅程，是吧？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呢，它也是一个朝圣的旅程，是吧？年轻人崇拜这个歌星影星崇拜时尚的明星呢，他们的追星之路就是他们的朝圣旅程，是吧？从大陆来的很多人他们从前是跟着伟大的领袖走在共产主义的这个朝圣路上，是吧？但他们发现这条路是个死胡同以后呢，他们把头一转，怎么样，走上了资本主义的朝圣路，是吧？最有趣的是什么呢？是很多的红二代、红三代，他们扛着共产主义的大旗，走在资本主义朝圣路的最前面，成了领头羊，是吧？有些人他是走在去财富和权力的朝圣路上，那有的人是去科学和艺术的朝圣路上，那有的人是在人间宗教的朝圣路上。但是这些朝圣路只能通向偶像的庙宇，不能把我们带到真神的面前，是吧？最近呢，在河北有个义县，那除了一个名叫他奶奶的庙的这个地方，他被称为是华北的第一道场，那生意非常的兴隆，那里面有一条一条的朝圣路，可以抵达一些你想都想不到的神。那有什么神呢？有官神，就是保佑你做官的神，是吧？有学神，就是帮助你成为学霸的神，还有一个火神，那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想可能就是你做什么都会火，是吧？那还有呢，有一个神是拿着方向盘的，叫车神。那个庙宇的经营人说什么呢？你需要什么神，我们马上就给你造。那这个庙宇它的设施非常的简陋，它的功德箱是用那个牛肉方便面的那个包装盒，它切了一个口子就做成了，简单直接。那还有人呢，把这个阿里巴巴的老板马云的像挂在墙上，那写上马祖保佑。那偶像的庙宇可以兴盛一时，但是不会永远长存。有一天，当敬拜偶像的人发现偶像背面背后魔鬼狰狞的面容的时候，他们会落入彻底的悲哀，落入彻底的绝望之中。弟兄姊妹，拜偶像的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它是一条自我荣耀、自我高升、自我封神的路， 它是一个 A 字形的路啊，你可能走在上面，你可能会升得很高，但是呢，你最终会掉进流泪谷里面，无底的深渊。圣经告诉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怎么样呢？他的愁苦怎么样？必然加增，是吧？那诗篇作者所指的朝圣路是通往真神的道路。我们注意到这个作者不是讲渴慕走天路的人有福了，也不是讲渴慕并且走在天路上的人有福了，他是讲什么呢？靠主有力量，是吧？渴慕并且走在天路上的人有福了。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有很多人是靠自己的力量来走天路，是吧？我想大家可能都记得，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个少年官，他来找耶稣问问题。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可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耶稣瞟了他一眼说，你为什么拿良善说事呢？除了神以外，谁是良善的呢？诫命的你都晓得，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还要孝敬父母，是吧？少年官一听，哦，哇，小 case， 这些我从小就做得很好。耶稣听了很高兴，就说，好啊，我就需要这样的门徒，赶紧把你的家产卖了，分给穷人，来跟从我吧。那少年官怎么样呢？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怎么样啊？太有钱了，是吧？耶稣看着他的远去的背影，发表了他的千古名言，什么呢？骆驼穿个针对眼，怎么样？比财主进神的国还要容易，是吧？少年官靠自己的力量走天路，要进天国，最后是抱头痛苦的走了。那彼得，耶稣最喜爱的使徒之一，当他靠自己的力量走天路要跟随主的时候，他也出了问题，是吧？耶稣在上十字架前说，你们都会跌倒，会离我而去。那彼得听了不高兴，他说什么呢？他说，主啊，你一向看人都很准，但是这一次你是真的看走眼了。就是众人离开你，我绝对不会，是吧？大不了就是蹲监牢，大不了就是砍头，是吧？杀人不过头点地，是吧？砍头只当什么呢？风吹帽，是吧？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耶稣说什么呢？彼得，别吹了，今夜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当耶稣的预言变成惨不忍睹的现实之后呢，彼得也是抱头痛哭的就离去了。那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走天路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是个 impossible mission。 那么什么叫做靠主有力量呢？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的罪孽和败坏，知道我们会自义，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义，依靠上帝的义，知道我们的无有，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祈求仰望上帝的恩典，我们依靠圣灵，我们不靠我们自己的血气。我们知道连没有罪的耶稣都是依靠圣灵在世上来服侍来生活，更何况我们这些罪人呢？同样，当五旬节圣灵降临，彼得是被圣灵充满之后才讲到大有能力，是吧？一次 带领几千人信主。那在这里呢，作者也提到朝圣者他们经历了一个叫做流泪谷的地方。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啊，从地理学上面讲呢，这个以色列人到圣殿去敬拜神的时候，他们需要经过这个流泪谷。那从属灵的意义上讲，就是我们这个人要在属灵上面向上成长，我们要走一条谦卑向下的路。那这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的主耶稣他也经过流泪谷。那在可西玛利园里面，他流泪祷告，他的汗如血滴，是吧？在十字架上他也是流泪呼求，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是怎么回事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罪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之后呢，那他流出的宝血就成了我们救恩的源泉。他经过这个流泪谷呢，就把咒诅变成了祝福，把眼泪变成了什么欢笑，把死亡变成了什么永生。同样，当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让死在我们身上发动，让生在别，让基督的生在别人身上发动，流泪谷也会变成怎么样泉源之地，是吧？当你的家人、同事、你的老板，甚至教会的弟兄姊妹误解你、冤枉你，甚至论断你、谴责你，那你没有看出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的事情，那你经过了流泪谷，当他们看见你身上耶稣基督的荣美彰显出来，他们开始愿意来寻求和敬拜真神的时候，你的流泪谷怎么样就成了什么泉源之地，是吧？你会发现从天上来的秋雨之福呢，也就盖满了什么泉谷。那流泪撒种，你就开始呢欢呼怎么样收割了。那更加喜乐的是什么？你发现这个天路历程上你的伴侣越来越多，是吧？大家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彼此安慰，一同来走这个天路。那我们会觉得怎么样力上加力，是吧？我们觉得信心越来越坚强，我们也越来越靠近我们的神。前面我讲到这个敬拜偶像的路是一个自我什么荣耀、自我升高、自我封神的路，是一个 A 字形的道路。但是敬拜真神的路是怎么样的路呢？它是自我降卑，是背十字架的路，它是一个 V 字形的道路。当我们经过流泪谷之后呢，它会把我们怎么样主动的升高。弟兄姊妹，我们走的是 A 字形的路呢，还是走的 V 字形的路呢？我想给大家分享的第三点是信靠的福，在异乡享受天国的一切好处。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们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 还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那这一段的经文所描述的画面是越来越远离圣殿，越来越远离这个锡安大道。那远到哪里呢？远到了作者贝鲁的这个异乡巴比伦，这是作者写诗篇的地方，也是他思念圣殿的地方。在这里他已经没有办法靠近圣殿，他也不可能住在圣殿里面，他甚至不可能走在锡安大道上，不可能跨越这个流泪谷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对他来说已经太远太远了，他这一生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那里，除非是在他的梦里面。那中国有个皇帝叫李煜，他也丢了国家，丢了他的王位，他写了一首词来表达他的心情，叫《虞美人》，非常的有名。他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我想这首词它很能表达这个诗篇84篇这个作者的一些感受。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李煜这个贝鲁的君王，他找不到排解他忧愁的这个出口。但是这个诗篇84篇的作者，他却可以向他的创造者，向他天上的王来祷告。那他的祷告呢，是一个撕裂心肠的祷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那作者他使用了希伯来诗歌的一种很普遍的一种这种表现的手法，就是重复和递进。那从万王之王递进到雅各的神，从求你听递进到求你留心听。我们也会做类似的祷告，是吧？尤其是我们特别渴望神来成就我们心里面一些想要成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从宇宙的神到我的神我的王，是吧？我们会求神垂听，到求神怎么样快快的听，是吧？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尤其是你的疾病没有得到医治的时候，是吧？尤其是工作到现在还没有着落的时候，尤其是你的孩子他还是那么叛逆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呢？那我们值得注意的是，诗篇的作者在两个祈求之后发出的第三个，也就是他最后的一个祈求，是求什么呢？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这个显然不是我们的祈求，我们的祈求是什么呢？就像我前面讲到的，搬进羡慕的新居，是吧？买到墓里面最时尚的衣服，是吧？进到大牛的实验室，那在政府机关大公司找到安息之处，是吧？我们有很多的事物要处理，有很多的事要祷告，完全没有精力来管什么受膏者不受膏者，除非那个受膏者就是我们，是吧？那谁是受膏者呢？我们知道在旧约君王先知 还有谁啊？祭司是受膏者，是吧？作者不在其中，他最多是个歌星，是个看门的人，是吧？他的国家已经灭亡了，他的圣殿已经被毁了，他不仅丢了工作，连国家都丢了。他求神垂顾观看受膏者，他是求什么呢？我们相信作者在这里不是渴望回到过去，回到昔日的辉煌，就像李煜那个皇帝，就像那些只在今生有盼望的人。我们很多人，我们也有辉煌的过去，是吧？可是那又怎么样呢？青春不在，物是人非，生死茫茫，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在这里，诗篇的作者他在仰望未来，他知道地上的国家不能够真正代表上帝的国度，他仰望那一位受膏者，他仰望那一位弥赛亚，仰望救主，救他们脱离地上的国度，进入天上的国度。他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有一个更伟大的祈求，他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而且他的祈求就在这里停住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这时常是我们祷告的最后一句，是吧？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是吧？因此当诗篇的作者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的院中看门，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中的时候，他并不是简单的回到从前，要回到这个诗篇的开头他是要寻求一种升华，在回归中寻求升华。好的艺术作品都有这个特点，它会首尾呼应。有一个基督徒的诗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叫艾略特他有时候诗歌他的开始是怎么是这样的，他说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那在诗篇结束的时候他说在我的结束是我的开始这个很有意思，是吧？上帝的作品也有这个特点，你发现这个启示录是对创世纪的呼应和升华，是吧？这个旧造是对新造是对旧造的呼应和升华，新天新地呢是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天地的呼应和升华。所以在这里呢，作者他是渴望回到真正的天家，而不是地上的圣殿。他知道上帝的救赎不单单是指向今生和今世，更是指向永生和永世，是吧？他是救我们到底的神，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留给我们，就是神让万事互相效力，怎么样？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他不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那谁是行动正直的人呢？岂不是那些信靠弥赛亚，信靠受膏者，信靠耶稣基督，因信他称义，因信他得永生的人呢？所以他总结说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啊，依靠你的人怎么样变为有福。在这里他相信神是全地的神，不单单是应许之地的神。对于我们也是一样，不管我们是在美国，在中国，不管我们是在高处还是在低谷，只要我们凭着信心都可以享受到什么天国的一切的好处。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是单单指向今生今世呢，还是指向永生永世呢？是向下看的呢，还是向上看的呢？我们是缅怀过去呢，还是展望未来呢？我们是像李煜那样呢，还是像诗篇的作者呢？诗篇84篇其实不仅是一个怀旧的诗篇，也是一个前瞻的诗篇，是一个预言的诗篇。他的很多的预言已经在新约时代在我们身上已经得到了实现。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诗篇的很多内容是对我们主耶稣的心情的一个描述。很多的经文只有用在他的身上是最合适的。不信你可以把耶稣放进去，你重新好好读这个诗篇。在这个世界上最觉得上帝的居所可爱的非耶稣基督莫属，是吧？在这个世界上最羡慕刻想神的愿语的也是非耶稣基督莫属，是吧？记不记得耶稣12岁的时候他去圣殿敬拜，他的父母有三天找不到他，最后是在哪里找到他呢？在圣殿里面，是吧？那他们责备耶稣，耶稣说什么呢？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但是最后他为了我们的救赎，他离开了圣殿这个地上最靠近天堂的地方，就像他道成肉身离开天家来到这个世界一样。我们也知道耶稣为圣殿心如火烧，是吧？他两次接近圣殿，犹太人要拆毁他的身体，耶稣说你们拆毁这个圣殿三日以后怎么样啊？我要重建这个圣殿。他不仅重建了圣殿，他也扩张了圣殿，他以我们的身体为他的圣殿，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为了我们能够住在最靠近天堂的地方，得到这个满足的福乐，他在地上的时候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都放弃了。他说府里有洞，什么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为了我们能够在天路的旅程中得到喜乐的福，他经过了流泪谷，把这个谷怎么样变成了泉源之地。他为了我们能够在异乡享受天国一切的美好，他承受了人间一切的坏处、苦难、逼迫、羞辱和死亡，他把自己完全的牺牲毫无保留的给了我们。他是我们救恩的源头，也是我们万福的源头。他不会给你重建一个辉煌的过去，却会为你预备一个荣耀的未来，你相信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你是爱我们的神，你创造我们就是为了与我们同在。你在伊甸园里与亚当和夏娃同在，你在旷野里面在会幕中与以色列人同在，你在应许之地在圣殿中与以色列人同在，你更是道成肉身成为人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主你复活以后 你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有一天，整个宇宙都要充满了你的同在，充满了你的荣耀。主，我们仰望等候你的荣耀彰显出来，让整个宇宙都来称颂赞美你，来看见你的荣耀，经历你的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